车武大师念佛切陀教义百记，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77首。一句弥陀，一朵宝莲，唯心之妙，拔耳如然。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持念，就能在极乐净土呈现一朵宝池莲花。这是唯心所现的不可思议的情景，不是造作出来的，乃是法尔自然呈现出来的。那这个就属于比较神妙的境界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万德洪名，又是实相身。当我等众生念这句名号的时候，一定要具足信心和愿力，就用信愿来庄严这句名号。那当下能念的心就会贯穿到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那个七宝池就有着一朵标上你名字的莲花。那这种事情就是很奇特那这里面的道理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三句唯心法界唯心呢讲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宗旨，其中也有以唯心为宗。这个心是何等心呢？在佛经里面常常有一些名相是相同的一个名相，但表达的却是不同的含义。所以一般谈这个心是指什么意思，那你就得要在上下文的语境当中去看。有的是表达肉团心，就是我们众生这个四大假合的那个心脏，有时候它也叫心，它叫肉团心。有的叫圆内心圆就是攀缘攀缘，这跟这个八识里面的见分和相分是有关系这个见分是能缘之心那属缘之见就是相分当攀缘这个妄心显现的境界的时候，它会种种的忧虑呀、考虑呀、思维分别这叫缘虑心。这个做缘虑心通八识再就是集起心，这主要是指阿赖耶识这个集一切今生和多生多劫的业力的种子常常起现行这个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的这个心，这就八识的心。还有一种是坚实心，就坚实纯真之心，就是妙明之心。那这里讲的唯心，不是指入团心，也不是攀缘心，是指妙明真心。那妙明真心的呈现，它就是不可思议。有很多公案都能够表达这一念心性的呈现，就是能显现不可思议的作用。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他 8岁的时候，随他的母亲到寺院里面去，看到一个佛的钵，佛用的钵啊，那都很大。佛的钵是四天王奉献的啊，十钵啊，四天王四个钵合在一起的那个钵，那肯定很重的。那8岁的罗斯一下子很欢喜，举起来了，举到头顶。但马上他就思维，哎，我人这么小，钵这么重，我怎么能举得起来呢？那这一念心出来，真的就举不起来了啊，觉得这个很沉重，哗就到地上来了。哎，那这个事情给8岁的罗斯一个深刻的启示，一切法由心所现，你不要动妄念，你不动妄念，真心就举，那个钵就能举起来啊。那这个万法唯心啊，这个啊唯识所变，这个道理佛法说的处处宣说，但是我们有时候只是比量的啊，以圣莲量作为标准去弄啊，去理解。但有些人是限量轻证的，罗斯这个就是限量的啊。那高丽国有一个圆晓法师，他也是体验到这么一个限量的万法唯心。他自跟着同伴啊来到长安来学佛法，来学佛法呢，中途很疲倦，披星戴月呀，赶路非常疲乏，就找了一个小土缸就休息。约夜之下，他就看到一汪水，很清澈，就举水来喝。这一喝呢，觉得非常的甘甜，喝了之后就倒头就睡了，睡得也很沉。好，等到第二天睁开眼睛，这天已经大亮了。睁开眼睛看，原来他们躺的地方是一个坟墓群里面。再一看昨晚他喝的那个水是什么呢？就是从那个坟墓里面尸体当中流出的那个血水啊。这一看他就呕啊，觉得昨晚上喝的是这个尸体里面的血水，他就想吐。就在要吐吐不下来的当下，他开悟了啊，那为什么昨晚上那么甘美，现在又这么讨厌呢？他一开悟之后，他自己都不到长安去了，打道回国，就开始在这个新罗国吧，那时候啊叫新罗国，来弘扬佛法啊。这些都是限量亲证唯心的境界啊。好，那我们知道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要呈现一朵宝池的莲花，是唯你的妙明真心所显现的，所以这要由信愿来庄严啊。那这个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那这个在道理上你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念佛，极乐世界的宝池里面会升起一朵莲花？那这朵莲花跟我们的心是直接关联的。从消归自信来说，这一朵莲花也就是我们自信清净光明的表达。而且我们当下这能念的心，它是含裹虚空法界的。就像《楞严经》说，空生大觉中 卢海一欧发。啊，这个大觉就是表示我们的妙明真心，空就是虚空，在我们的妙明真心里面，就好像大海里面一个小水泡升起来了，小水泡代表虚空，我们的大觉之心代表那个大海。那所有微尘数的不可数量的刹土是生在虚空里面啊，那虚空在我们的大觉妙明真心里面就好像一个小佛翁。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心，那真是无有边际呀！这个含裹虚空法界，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不在我们这现前一念的心性之外，那极乐世界当然也不在心外，是在心内。好，那这里要辨识了。那佛为什么说距离我们这个世间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方有一个空间的概念呢？啊，这个空间概念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妄心来说的。我们现今都是攀缘心，啊，执着攀缘心为自心，这是我们的众生的普遍的颠倒。所以《楞严经》为什么开卷要谈七处真心呢？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在根内，七处真心都不在七处，那心在哪里？我们的妄心，当你密心了不可得的时候，无心的时候，真心才能现前。所以这个妙明真心呢，它就无有边际呀。无有边际，那当然这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以信愿来庄严的这一念能念佛的心，当下它就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就在极乐世界的那种七宝池里面，八功德水里面表现出了一朵莲花啊。那这朵莲花是一个念佛人唯心所现的奇妙的情景。那这种在净土念佛的感应里面常常会有表达。这个也是宋代有一位约国夫人呢，王氏她是这个王夫人呢，就是金王的夫人封王的也是贵夫人。她专修净土并且引导她的那些妾呀、婢女呀也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当时有一个妾呀，就是一般的这个封王的人不仅有夫人还有一些妾嘛，是吧？他要这传统社会都有的。这个妾呢，就是很懈怠、放逸，那这夫人就呵斥他，呵斥他，他就觉得很惭愧，就精进、勇猛念佛，往生净土了。往生净土就托梦给他的同事，是令他去感谢夫人的教诲呵斥。但是夫人说，如果他能进入我的梦，我才相信。那当天晚上呢，这个夫人果然梦见那个王妾前来感谢。夫人就对他说，西方能够到达吗？能够去吗？这个说可以呀，就带夫人到了极乐净土，就见到一个很大的七宝池。这池里有种种莲花，有大有小，间错的排列，那莲花有的是很灿烂，有的比较枯萎。 那这个现象都跟在持土念佛的功夫有关系，信愿有关系。如果你念佛很精进的，那朵莲花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光明。念的有一搭没一搭的，哎，它就比较的不那么这个灿烂了。如果甚至念的，从念南无阿弥陀佛念成了哪有阿弥陀佛了，那就枯萎了不念了他不念就枯萎。对，如果念佛不断，你念佛的那个念头成熟，它自然在那个莲花里面就有你的形象出来。然后这朵莲花就标上了你的名字。那有居士问：这个名字是我的俗名还是法名呢？应该是法名应该是法名，皈依三宝嘛，是吧？那法名就要注意，你别搞得法名太多了这个还是标定一个这个为好现在有的居士到这个寺院皈依一下，到那个寺院皈依一下，搞了五六个、十多个的法号，到时候都搞混掉了，你还去不了了你就标定一个那莲花，你这个在那里存在着，你一辈子这么念，哎，等到你这一期涅槃身，涅槃身的终结，你的神识离开身体的时候，就一定会升到这个莲花里面。那这莲花，阿弥陀佛前来接引，也是拿着这朵你已经在极乐世界那个保持已经呈现的莲花拿来接引的。它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这个金王夫人在那里漫游的时候，哎，又看到那个有朵莲花，中间还有个穿着官服的形象，那个切就说这是杨洁，就是杨无为杨洁居士。还有一个莲花略微小一点，不那么不像杨洁那么大的，就是马鱼居士。哎，这些是没有往生前。他没有往生，但在莲花里面就显现他的形象出来了。哦，那妇人就说："那我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妾就引导他又走了几里路，哎，看到一个花台，金碧辉煌，光明动人呢。妾就说："这是夫人所生之处，乃是金台。"上品上身的位置。哦呀，那这个金王夫人还是不一般等她从梦中醒过来，那是悲喜交集那念佛就更有信心。我们一般的人念佛，念都会产生怀疑：我这个念佛，我能往生吗？阿弥陀佛会来接引我吗？极乐世界是不是真的有呢？什么疑问都有。如果即便有，我能不能往生呢？好像我功夫还不大够但如果你亲眼看到了极乐世界有一朵你的莲花，那他信心就很足了，信心满满了所以这位金王夫人也是这么一个情形他就念佛就更踏实了这个。等到他这个生日那一天，早晨起来，这个家亲眷属各方面准备跟他过庆祝这个寿辰的时候，他自己拿着香炉，望着观音阁，站在那里往生的，金王夫人。所以，那这个公案就透显出这个消息：你只要信愿念佛。极乐世界莲池里面就有一朵莲花。好，这就是这个现象，是为你信愿称名的这个心，因为这句名号就是妙明真心，就是实相。你能念的心具足，至诚恳切信愿，那也是妙明真心，也是实相。为什么叫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你能念的心就是佛，这就是以法界心念法界佛， 然后在法界的极乐世界呈现一朵莲花，那这种现象是法尔自然的一个现象，站在凡夫立场，它就属于不可思议，虽然不可思议，这个只要这样去做，它就是妙因妙果，法尔如难的。好，请看第七十八首。一句弥陀，一朵宝莲，凡情不信，亦疑其然。这有三个偈，有四个偈子，同时就谈一朵宝莲的问题。所以这个现象，它就具有净土中非常核心的那种境界和表法的意义。这朵莲花我们一定要把它认知清楚，一个是从心性上它代表我们正觉的莲花，一个是在我们的这种往生的过程当中，它是我们的神识啊，脱身之属啊，玄妙的宫殿呢，我们是坐着这种莲花去的。那在《阿弥陀经》里面讲，这朵莲花具有四种特点，有四色莲花嘛，白色白光，赤色赤光，黄色黄光，青色青光，它是有微妙相结的这种特点。那这个莲花不仅在净土中，在大乘佛法都具有很深的表法意义。妙法莲花经，谈这个智者大师谈九旬谈妙，这个妙不可言，这个妙正因为它奇妙奇特，它就属于大不可思议的境界。那这种境界不是凡夫的情见所能够理解的，所以它是很难相信的。所以大乘的圆顿的教理常常讲非思议分别所能知，不是你逻辑思维里面的事情不是你能揣摩得出来的比如这个莲花，它为什么很强的表法意义？它是因果同时的你这个有花的时候，果就在其中，那种莲实就在其中而且它这个莲花开的时候，白天开，夜晚合，莲花开的时候代表觉悟，莲花合的时候就是做另外一种代表。但是它还是这个在天界或者在极乐世界，有时候它没有白天和夜晚的分别，都是一片光明的有时候显现昼夜的一些感觉呢也是唯心所现的。它当莲花合的时候你就可以认知它是到了夜晚的时辰了莲花开的时候是白天这两者也是隐显随意呈现。那这个莲花也不是一般大的，它有大小不同，大小不同就体现三倍九品，有胜有劣那这个或者有一游旬的，或者有十游旬的，或者有百千万亿游旬的，大小不确定极乐世界的宝池也随着莲花的面积不确定，它的面积也不确定那这个宝莲呢，它没有枯没有枯萎的时候，它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春天生出莲花非常灿烂，到了秋天冬天现在就是 枯掉的、枯脆了。啊，那极乐世界的啊，那个莲花本身那个气候就没有春夏秋冬寒暑的更迭，所以它的莲花永远是那么灿烂的。而且这它的莲花不是植物，它是七宝的莲花，它的莲花的构件就是珍宝。啊，那这个莲花，你念佛成就的极乐世界莲花，等到我们临命终的时候，这朵莲花就到了我们这个世界了，来迎接这个念佛人往生。哎，这个往生呢，这个你的神识一上去，莲花就闭合，闭合呢，那就很安心了。这个如果你不闭合，莲花还是张开的，那说不准还会害怕掉下去了。这一掉下去，那不是万丈深渊了啊！哎，它这个，当闭合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在静态当中，啊，它动静一元的，动和静，它是，都是从本源心性里面出来的。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象，这个现在有飞碟现象，那个飞碟也是圆圆的，啊。包括天人有时候趁着宫殿来这个世间来做种种佛事，包括听一些大乘经典，他有时候也是乘坐一个好像什么飞行器啊，那一般都是呈圆形的，那莲花它也是呈圆形的啊。所以你看这个莲花从极乐世界过来迎接这个念佛人到极乐世界去啊，那还充当了飞行器的这么一个功能啊。所以这些现象啊，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还回归到我们本源心性去谈，就是一心具足一切功德，这叫如来藏。如来藏具足世间和处世间的一切功德，一切法都具足啊。所以楞严经常常讲，你的七大啊、十八戒啊，它都是这个如来藏的显现啊。如来藏是变虚空法界的啊，不可捉摸的，离一切相及一切法，随众生心应属之量寻耶发现啊。那其实这个也可以用在念佛法门的全息当中，我们念佛打开如来藏性，那如来藏是随染净缘显现十法界的，我们这个念佛就随清净的缘显现极乐世界的这种富丽辉煌的一正庄严啊，这就叫寻我们的净业显现的极乐净土啊。包括这个保持的莲花，也是我们自信的念佛人自信的呈现，当然也有阿弥陀佛愿力的这个加批以及赐予啊。那这些内容，我们凡夫在经验常识逻辑思维方式当中，它是空白的，所以一谈这些他肯定本能的不相信，因为他属我们接受的这套知识体系啊，世界观跟这个相差很大，因为我们都是颠倒的众生，所以要讲这样的一个唯心所现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尤其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批的这种奇特的境界，凡夫的情见是不相信的。所以不相信意义其然，凡夫不相信这是正常的，如果他一听还能相信，那就不得了了，他就不是凡夫的情见了，因为这些情形是二乘的圣人都很难相信的啊。这是如来智慧海深广无涯底，二乘非属测， 为佛独明了的境界啊。所以一朵念佛就能呈现一朵宝池莲花，凡夫的勤见不相信，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能相信你就是一个不一般的人，就是人中分陀利花了。好，南无阿弥陀佛。